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教会，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上次呢已经花了一个主日的时间讨论到全美国最危险的地方。有些人讲说 Alaska 这个地方很危险，有些人讲说 Nevada 也很危险，更有人说最危险的地方是在路易斯安那。其实这些答案都不正确，因为全美国最危险的地方是在一个女生的肚子里面。一个胎儿在肚子里面可以随时失去她的性命。当我们讲到堕胎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呢是可以造成一个国家的分裂。比如说好像这个解放黑奴或者是越战这几个问题一样，可以让一整个国家分裂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很敏感的一个问题，所以一个政治体系两派人马在这个问题上面辩论的时候，常常是带有很多的情绪。哲学家呢 John Stott 也讲说，堕胎的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有医学上面的问题，有神学、法律、伦理、社会以及人权上面的这些问题，全部的这些复杂各方面的这个角度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哈。所以每到选举前一定在这个题目上面先大吵一架。而我们今天呢要再花一个星期天的时间来思想圣经对这个题目怎么说。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人类的价值，我们都是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人是有价值的。我们也提到了胎儿的人权，不管是从圣经的角度、理性的角度或者是感性的角度，我们都知道说腹中的胎儿是一个人。我们也提到了生命的谋杀。今天呢我们要来谈女权与自由、强奸与堕胎、最后信徒的责任。我们从女权以及自由开始讲起。当我们在讲到这个堕胎的时候呢，有很多女权主义者就讲到说，我们女人这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腹中的胎儿我们有权利决定她的这个生死。我们都知道说美国的这个女权主义号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慢慢崛起的。因为战争的缘故呢，有很多男生成了这个军人就要去打仗，于是妇女们就不得不去工厂工作。在战争结束之后，这一些军人就回来了美国，于是呢妇女们就借着这个机会要求保留或者是增加一些权利。第一，妇女们讲说，我们要有同样的工作权，男人有男人的工作权，女人不一定一定要在家里面煮饭或者是照顾小孩，我们也要出去工作，跟男人一样，我们要有工作权。第二个呢，我们也要有教育权，不只是男生可以接受教育，任何女生也有教育的机会以及资格。第三呢，我们要有投票权以及参与政治活动的这个权利。第四，我们要有隐私权或者是自主权，我们要有自己管理我们身体的这个权利，我们可以有这个性解放的自主权，我们能够有女同性恋者的这个自主权，我们可以选择跟谁结婚以及什么时候结婚，还有什么时候离婚，我们有决定怀孕以及堕胎的这个权利。当妇女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们要求这些权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全世界表达一个观念，妇女不是次等公民。我们女生也有跟男生一模一样平等的资格以及权利。而我们看到说全世界呢，也是往这个方向在发展。比如说阿拉伯在这五年，我们看到说妇女有什么权利啊？投票权。在阿拉伯这个国家竟然妇女也开始可以投票了。在这个巴基斯坦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好像是诺贝尔奖最年轻的得主，叫什么名字啊？马拉拉。马拉拉她写了一本书 I am 马拉拉，提倡当时那个她那个年纪的人的这个教育权。 OK， 妇女的这个教育权，结果她还被暗杀，后来没有死，所以全世界呢都是往这个方向在进步，在前进。我们要提倡妇女的权利，可是当我们在讲到堕胎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同时是同意妇女有这些权利的，因为上帝造男女是平等的，虽然功用上面有一些不同，但是男生以及女生，男人以及女人，在价值上面，在神的形象上面，以及在资格上面是平等的，所以妇女当然有权利，因为我们男生女生都是同荣耀同尊贵的。但是讲到堕胎这个问题上面的时候，我们讲说我是一个女生，我怀孕了，我有隐私权以及自主权，我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把胎儿拿掉的时候，这个女生就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所有的隐私权上面有一个更大的权利，那就是生命权。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人都有隐私权以及自主权，但是这些权利全部都要降服在生命权之下。我举个例子好了，在全世界，我相信最令人不喜欢的职业之一，最讨人厌的职业之一，就是狗仔队。这些喜欢去跟公众人物以及这些明星探他们隐私的记者，狗仔队英文叫做 paparazzi， 这个字根是 paparazzo， 是从一个电影的主角出来的。 OK， 这个狗仔队为什么这么令这些公众人物讨厌呢？第一，他们日以继夜的跟踪，听说这个戴安娜王妃之所以会撞车，就是因为这些记者跟得太紧了。他们呢也会揭发个人的隐私，所以有很多明星，比如说像歌星王菲也好啦，武打明星成龙也好啊，他们都很不喜欢这些狗仔揭发他们的这个隐私。甚至呢有一些明星跟这些狗仔队有肢体的这些冲突，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叫周杰伦嘛，对不对？歌星他就跟这些狗仔队拉扯， OK， 甚至要打起来了。我请问你，这一些所谓的狗仔队，他们侵犯到了公众人物的隐私，那我可不可以用枪把他们打死？你侵犯到我的权利啦，你侵犯到我的隐私权，你侵犯到我的自主权，我可不可以拿枪把你打死？不行，你可以用法律的这个方面约束他们，但是你不可以结束他们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他们侵犯了你的隐私权，你都还要把你的隐私权降服在他们的生命权之下，你不可以结束他们的生命，你最多告他们。我昨天晚上3点钟才睡觉，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周末的时候，我们是神学院的这个宿舍， OK， 隔壁一条街就有人晚上喜欢开 party 放音乐，然后就这样蹦蹦恰蹦蹦恰蹦蹦恰蹦蹦恰，然后呢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出去看一看是谁在放音乐，然后就遇到我们学校宿舍的这个警卫，我就跟他讲说这个音乐是谁在放，他讲说是邻居，已经有人打电话了，警察来了。结果呢这个邻居停了20分钟，现在又开始放了。 OK， 我的女儿就听到这个蹦蹦恰蹦蹦恰就哭着就起来了，我就很烦恼，放到半夜3点钟。 OK， 而且是那种蹦蹦恰蹦蹦恰，它影响了我的睡觉权。我能不能把我的枪拿出去蹦？而且他们还是 live music， 他们不是放音乐而已哦，他们是有这个电子吉他手，他们请来的三个，我在他们门口看，歪个头看他们三个吉他手蹦蹦恰蹦蹦恰，放到半夜3点钟，警察来了好几次，停了20分钟之后又走了。他侵犯到我的睡觉权，我再怎么样我也不能够侵犯他的生命权，因为所有的权利都是降服在生命权 之下，同样的一个妇女讲说，我有自己的饮食，有自己的自主，我可以结束掉一个生命的时候，他就把这两个权利的前后顺序颠倒了。 The right to life transcendence the right to privacy， 这个是美国法律非常强调的一句话。我们法律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自杀，你知道不可以自杀是一条法律吗？不可以自杀。如果我现在心情不好讲说我要自杀，我开车去 Long Beach， 一个很美丽的海边，是一个自杀的好地方，我就要准备去跳海了，你就抓住我，牧师不可以死掉，不可以自杀，我要救你的性命，我就很生气，我死不死是我的权利，我要不要跳海，我要不要跳楼，你没有权利阻止我，你说不行，我要抓住你，不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你在尊重我隐私权的同时，你在尊重我自由权的同时，你都要保护我的生命权，因着保护我的生命权，你甚至要违背我的自主权以及隐私权，了解吗？所以美国任何的法律都是把生命权放在隐私权之上，但是一讲到堕胎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把这两个权利颠倒过来，这个是不一致以及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你要吗就把所有的生命权放在隐私权上面，你要吗就把所有的隐私权放在生命权之上，你不可以在这个题目上面高举隐私权，以及在另外一个题目上面高举生命权，这个是不合理的。好，所以当我们讲到女权以及堕胎的时候，是的，妇女们跟男人们有一样的权利，一样的资格，但是在讲到权利的时候，生命权是永远大过隐私权的。好，我们进入第二点。那如果生命权大过隐私权的话，那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够拿掉胎儿的性命呢？我们来读一节经文，在出埃及记22:2，这个上帝晓谕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该怎么样活，就讲到说，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这边讲说，假如有一个小偷来到你家偷东西，结果你正好回家，你可以有权利把他打死的，而且是无罪释放的。这个在美国的法律也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这个叫做堡垒的一个 concept， 堡垒的一个这个概念，你侵犯到我的这个地盘了哈。所以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有两个小偷看她以为好欺负，就入侵她的家里面，结果呢她就拿枪一枪一个两个都打死了。 OK， 然后还把这个电话拿起来，警察，我打死了两个小偷，最后无罪释放。为什么呢？因为你侵犯了我的这一个地盘。你讲说小偷也有生命权呢，他们有生命权，为什么他来到我的这个隐私的这个地方里面，我可以结束他到他掉他的这个生命呢？因为生命权虽然大过隐私权以及自主权，但是在生命权之外有一个更大的权利。你说什么？在生命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权利是更大的吗？是，在生命权之外有一个更大的权利，那就是另外一个生命权。所以当一个生命权它威胁到了另外一个生命权的时候，你入侵了到他的家里面的时候，我因为要保护我生命的缘故，我可以结束掉另外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可惜台湾的法律没有这种概念。几年前不是有一个军人背景出身的人，他和他太太回家发现一个小偷在浴室嘛，对不对？他因为是军人会柔道，然后呢就用什么十字锁喉功锁住这个小偷在这个浴室里面，小偷就窒息而死。结果这个军人竟然还被判刑说防卫过当， 这个不是美国的律法的观念，也不是圣经的观念。因为一个人入侵到我家的话，我至少要有90秒的时间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当我现在回家看到一个小偷在我浴室里面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在0.5秒、1秒钟就做出完全正确的反应。我这一拳挥出去会不会太重？我这样子压他会不会窒息？你没有办法在危急的时候做出反应的，至少要90秒的时间。所以因着保护一个生命的缘故，我们可以牺牲掉另外一个生命。这个是普遍基督教的神学家或者是基督教伦理学的这些专家基本上都认同。讲到堕胎这个问题，除非是这个胎儿可能因着这个怀孕太太大量出血，或者是胎位不正直接就威胁到胎妈妈的这个性命了，医生讲说你继续怀孕的话你必死无疑，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消极的把胎儿拿掉，因为你要保护妈妈的这个生命，除此之外不能够拿掉胎儿的性命。好，现在我们要进入动机了。你讲说如果是强奸或者是有这种残障畸形儿的情况，可不可以堕胎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题目，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圣经的角度来讨论这几个问题。在讨论如果是强奸成孕或者是有畸形儿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先问说，问这一句话的人他的动机是什么。因为很多人堕胎不是因为强奸成孕或者是孩子有残障的情况，27.6%的人是因为现在时间不对，21.3%的人是因为说多生一个会造成经济的负担，14.1%是因为与胎儿的父亲感情生变所以要拿掉，12.2%是孕妇年纪太轻不适合生小孩，10.8%是影响工作或学业，7.9%是不想再怀孕，3.3%是可能胎儿健康有损，2.8%是有损孕妇健康。真正因为强奸而怀孕而要堕胎的人不到1/1。而为什么很多人在支持堕胎的时候他们要把强奸这个题目提出来呢？因为很多人想要用少数的例子来将堕胎合理化。 OK，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动机很重要。 The motivation, the intention 比答案还更重要。好，当我们讨论到了唯独是胎儿的性命威胁到妈妈才能够拿掉这个情况，以及问这个人的动机之后呢，我们要进入这个题目了。如果一个人他是因为被强奸的缘故他受孕了或者是残障，他该做怎么样的决定呢？该不该拿掉呢？我可以给两个原则 OK， 然后我们就因着这两个原则找出答案。这两个原则呢，就是把人当人以及把神当神。这个两个原则就成了特殊情况之下的两个指南针。什么是把人当人呢？我们上次提到了胎儿的人权，约伯用了 Gaber 这个字，就是强壮的意思。一个在腹中的胎儿是跟一个强壮的少年有同等资格的。我们从理性的角度呢，我们也会胎教，给胎儿取名字，中国人还有虚岁的这种观念。从感性的角度，我们讨论说视觉是很有威力的。所以在考虑说要不要把胎儿拿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把人当人，把他当做一个人。第二个呢，我们要把神当神，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27讲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有时候在我们人的眼中，一个身体有残缺的婴孩可能是没有用的，但是在神的超我们人理性以及思想的这个神，他的眼中可能是有用的。所以上帝拣选最软弱的以色列来彰显他的荣耀。以及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七节，当我们看到说有一个瞎子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众人就问他说，这个人之所以会有残疾，是他父母犯罪呢，还是他犯罪？耶稣就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神为了自己的荣耀，有时候会允许一些在肉体上面不完全残疾的人出生。我再说一次，这个是超乎我们人的智慧以及人的旨意。神有时候会为他自己的荣耀允许一些残疾的人士出生，不是因为自己犯罪，也不是因为父母犯罪。上帝说，我要在这个孩子上面，在他不完全的身体上面荣耀我。我们要把神当神，在我们人的优生学的角度，一定是把这个不完全的孩子拿掉。但是我们基督徒要记住一句话，就是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没有资格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以及他将来的道路，他的一生，他的岁月，他甚至所居住的疆界都在神主权的手中。所以我们要把神当人，当我们把人当人以及把神当神的时候，我们把这两个原则先套在强奸这个问题上面。当一个人被强奸，身心灵都已经受了伤害之后呢，他发现自己怀孕了，通常基督教都会有两个回答。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相信上帝的旨意，就把孩子生下来吧，或者是给别人认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被强奸的不是你。当我们在讲这些属灵高调以及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顾到对方的感受。我们常常是讲很容易，真正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却是这么的困难。所以第一个答案是什么呢？你就凭信心生下来。但是有第二个答案，我在20年前看过一本书，叫做《黑白分明》。有看过这本书吗？基督教伦理学黑白分明。讨论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就讲说一个女生若是被强奸的话，她怀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积极的要求她把小孩子生下来。我们可以积极的鼓励，但是我们不可以要求。但是如果她决定不把小孩子生下来的话，我们要消极的接受。她就举了一个例子，假如你今天晚上睡觉，结果早上起来发现说你被抓到医院里面了，结果身上插满了管子，然后你转头一看，旁边有个小孩子，你的管子是连到他的这个身上的。然后医生就走进来讲说，某某某，我们昨天晚上趁你在睡觉的时候把你抓到医院，为了要救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现在他身上的血液以及养分都是从你身上输过去的，如果你现在把这个管子拔掉的话，这个小孩子就死掉。但是如果你愿意在这个病床上面待9个月的话，这个小孩子9个月之后就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就可以独立生活，就不需要你的管子了。如果你是这个女生，在这个床上，你气不气？一定气得要死嘛。要是我睡觉早上起来发现我在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我气死了，对不对？好，这个女生就可以有两个决定。第一个，在违反我意愿，我被勉强的情况之下，我要供应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他用我的血，他用我的养分，而且我要被限制9个月。我可以选择把管子拿掉，或者是堕胎，或者是呢，我可以很伟大的，好吧，我把管子拿掉了，这个小孩子就会死掉。所以为了救这个小孩子的性命的缘故，即使违反我的意愿，我9个月我动弹不得，我都为了救他，我愿意牺牲9个月。好，唐崇荣牧师 他就讲到了一句话，他讲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女孩子选择把这个管子拔掉，你不可以骂她。我们在反对堕胎的时候，基督教是反对堕胎的哦，但是在强奸成孕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不鼓励，我们甚至要鼓励他把小孩子留下来，但是如果他把管子拿掉的话，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骂他、批评他以及论断他。他如果选择把管子留住的话，要鼓励他、称赞他。所以唐牧师讲了一句话，讲说什么呢？讲说在这个被强奸的情况之下，最好还是接受这个生命，但是若是不可能，我们也要在同情而不同意的情况之下接受。他这句话太有意思了，你同情他，有情有理，情先于理，同情而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你还要接受他，你不能骂他，你还要敞开胸怀安慰他，来保护他，以及在他旁边支持他，但是不能够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同意之后，就把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很多人就开始钻漏洞了，哎呀，可以随便堕胎了。 No， 所以在这个强奸怀孕的情况之下该怎么样呢？我们要鼓励他把孩子留下来，可以给别人认养，但是他拒绝的情况之下，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用圣经的话去论断批评他。我们要同情他，但是要不同意的情况之下还要接受他。这个是把人当人以及把神当神这两个观念，我们学习到之后可以做出一个决定。那你想说残障儿怎么办呢？如果一个残障的人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不能够结束他的性命的话，那为什么他在腹中我们可以结束他的性命呢？我们要把人当人，他是一个人。 John Piper 这个牧师，他用了同样的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九章，讲说神有时候用残障的人来彰显他的荣耀。陈佐仁牧师，知道这个神学家吗？陈佐仁，他跟唐崇仁牧师都是改革中系统的一个神学家。他讲到这个堕胎有残障的问题的时候，他讲说凭信心生下，用爱心养大。他自己的小儿子在怀孕的时候发现说有些残疾的问题，他和他太太吓死了，但是生出来之后感谢上帝，五岁之后发现说问题不是很大，就继续凭着信心养大。所以他是有资格讲这句话的，凭信心生下，以爱心养大。也要把神当神，我们要记住神使用软弱的甚至身体上面不完美的人，也可以荣耀神的名。所以当我们把人当人，把神当神这两个观念以及原则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再好好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做决定吧。强奸和堕胎，强奸堕胎，残障要不要堕胎，没有办法给正确的答案，只能够讲说要把胎儿的人，胎腹中的儿当做一个人，把天上的神当做一个神。若是这个女生她发现说她的这个孩子是有身体上面的缺陷的，她软弱决定说要堕胎的话，还是老话一句，同情但是不同意，不同意但是接受。底线是堕胎是违背圣经教导的，绝对不能够积极的去赞同支持。在这个世界上面，只有生命权大过一个生命权，再也没有任何的权利大过生命权。我们也要去问说，问这个堕胎问题的人他的动机是什么，以及要把神当神，把人当人。好，我们讲了困难的第二点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信徒的责任。那你想说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呢？在这个堕胎这么频繁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该怎么样反应呢？第一个责任就是多一点帮助。这个卡通很有意思，在这个左边的一群人拼命要保护这个腹中的胎儿， 可是当这个妈妈把胎儿生出来之后，这些人马上就换了嘴脸，讲说你自己去找工作，不可以依靠政府，你自己去找养这些小孩子的钱，我们不会帮助你。所以常常我们在讲说不可以堕胎的时候，我们在反对的同时，没有意识到说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责任在里面。我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那时候做神学生，住在一个牧师家里面。那个师母呢，她没有小孩，那个时候她已经50多岁了。于是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来跟她讲说，师母，我想要把小孩拿掉。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在上夜班，这个怀孕之后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工作。这个师母就跟她讲说，绝对不行。OK， 因为你先生已经有工作，你上夜班只不过是多为了要赚一点钱，你为了这一点钱你结束掉一个生命，这是不合圣经的。但是呢，如果你坚持要拿掉的话，好不好，你就把小孩子生下来，然后我来养。这个师母就跟这个年轻的妈妈讲说，我愿意养你的小孩。这个年轻的妈妈就讲说，好，那我就把小孩子生下来交给你养。结果生下来之后呢，抱在怀里面，越看越可爱，视觉是很有威力的，结果就不给师母了。 OK， 然后呢，过几年之后，这个年轻的妈妈就谢谢这个师母，刘师母，谢谢你，我的孩子们，大儿子不听话，二儿子一天到晚闯祸，气得我要命，最体贴的就是这第三个小孩，我给他取名叫做多多，因为他是多出来的。诶，这对小孩会有心理伤害耶。妈妈，我的名字为什么叫多多啊？你是多出来的。多多，谢谢你当初劝我，我才把多多留下来。而且也谢谢你当初不是只告诉我不要堕，而也为我想说怎么样解决我生下来之后会有的挑战以及麻烦。他没有光说不练，这个师母他劝也做出去了。哎，所以我们要有多一点的这个帮助。圣经讲说我们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及呢，我们要多一点原谅。我在说这篇道绝对不是把圣经当作一个榔头去敲大家的头。若是有一个人有堕胎，像我有几个朋友就有，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她就有这一方面的历史。哎，我们不是要敲他的头，要跟他讲说要悔改认罪，因为这是结束掉一个生命，甚至有后果，像大卫王一样，犯罪是会有后果。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就跟他讲说，我在你面前我是一个牧师，我也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保罗讲说他是罪魁，罪人之首啊。 OK， 我们不能自命清高，拿这个堕胎这个题目去敲别人的头，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犯的罪也是很多的，也是需要救赎和赦免的。在这个红字，知道红字这一本书吗？这个文学的作品讲到说，有一群 Puritan 清教徒来到美国之后呢，其中一个年轻女孩2年之后怀孕了，可是先生2年没有跟她见面，所以这个小孩子一定不是先生的嘛，对不对？于是呢，这些 confused Puritan 混乱的清教徒，为什么要叫混乱的清教徒呢？你听我慢慢讲，就处罚他，你这个女生不跟先生生小孩子，就竟然还怀了别人的种。于是呢，就在他的衣服上面绣了一个 A 的红字，就是 adultery， 就是淫妇的意思，要他在广场上面一天站3个小时，被众人嘲笑以及侮辱。我想这个不是圣经的概念。 OK， 为什么叫他们 confused Puritan 呢？因为清教徒是最重视上帝恩典的一群人，可是竟然在这个故事里面成为最会论断别人的一群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看到一个犯奸淫的妇人的时候，讲说谁定你的罪，你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下一句是什么？不要再犯罪。 OK， 所以我们要多一点原谅，多一点帮助之后，多一点原谅，不要去论断他。 虽然我们把真理讲了出来之后呢，我们要劝，但是不要论断。最后呢，我们要多一点劝告。在这个以加拉太书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讲说，总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今日这两个字，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恰当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要彼此相劝，要把人当人，把神当神。我们周围的人可能都没有，我们在座的人都没有考虑要再生小孩了嘛，对不对？至少我相信80%的在座的各位没有计划要再生小孩了嘛，对不对？那牧师，你讲这个堕胎的道干什么？讲的又长又臭，我听到现在我要怎么做？如果你没有考虑要生小孩的话，你的小孩或者甚至你的孙子到了结婚的年纪，他们以后可能会面对这个挑战，可能会考虑说要拿掉孩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劝慰子，一个劝告的人，跟他们讲说要把人当人，把神当神，腹中的孩子是个性命。我们就成了一个劝告者的一个身份，彼此相劝。劝告是很有威力的。我去中国宣教的时候，那个时候从马来西亚来了7个宣教士，跟我们美国的这个宣教士合作，我们就在这个杭州宣教。其中一个宣教士呢，他就上台做见证，讲说我那个时候也是考虑堕胎，我也是有两个小孩，第三个怀孕的时候呢，我怕影响到我的工作，我就要去拿掉孩子，结果这个诊所要的钱太，价钱太高，太贵了。我就跟我的先生商量，我们就等个3个星期，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便宜一点的这个价钱。然后呢，他就去找这个师母，他教会的这个师母。他的师母呢，就劝告他，胎儿是人，你也要敬畏神，把人当人，把神当神，这两个原则。于是呢，这个姐妹，这个宣教士，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他就听进去了，他就说，好吧，我就把小孩子生下来。结果在3个小孩子里面，最体贴的，你猜是哪个小孩？也是第3个小孩。OK， 他就做见证讲说，老大气死我，老二也是一天到晚闯祸，最贴心的、最陪伴我的就是第三个儿子，他的名字不叫多多，叫 Michael。那个时候他讲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15岁了，现在可能已经19岁了，上大学，成绩很好。OK， 所以他就讲说，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师母的一句话，他是一个人，你要敬畏神，不要草率，随随便便堕胎。他听进去这个劝告了。在座的各位，如果你周围的人遇到了这个挑战，遇到这个问题，可能你的一句劝告，你的一句话，可以救一条命。曾经有个教会呢，有个传道人，他是支持生命权，反对堕胎的。他在那个教会牧会了将近20年。有一天他讲到的时候，讲到堕胎这个题目，然后呢，正好台下有几10个因着他极力阻止堕胎，以至于父母没有打胎而生下来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都已经18岁了。于是他在讲到的时候呢，他在台上一一把这些孩子的名字讲出来，讲到这个名字，这个年轻人就站起来，讲到第二个名字，这个年轻人就站起来。于是呢，那些年轻人站起来之后呢，就流泪，因为这个牧师的劝告，我们能够存活下来。父母们也流泪，全场的会众都流泪，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见证。今天的教会也该如此去做。堕胎这个题目是不讨喜的，可能你成为基督徒10年都听不到2次，但是这个是一个关乎于生以及死的问题，可能你的一句劝告就能够救胎儿一命。好，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讲到说，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在阿拉斯加，不是在这个路易斯安那，也不是在迈阿密，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是在一个女生肚腹里面，因为这个胎儿可以随时失去她的性命。于是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来讲这样子的道理， 关乎生与死的道理。我们讲到人类的价值，所有的人都是有价值的，包含腹中的婴孩都有神的形象。胎儿的人权，从圣经理性感性的角度，我们都知道说他是一个 person， 他是一个人。第三呢，生命的谋杀，杀掉一个胎儿是流人血的这个罪。第四呢，女权与自由，我有自主以及隐私权，是的你有，但是必须要降服在生命权之下。强奸与堕胎就是两句话，把人当人，把神当神，你去好好祷告做决定。最后，我们的责任要多帮助，少一点论断，多一点同情，虽然不同意，多一点接受，多一点安慰，多一点劝告。我相信这篇道能够帮助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人更合乎上帝的心意而活，保护神所赐下珍贵的性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宝贵的性命，你赐下宝贵的生命，也教导我们要爱惜生命。但愿这一篇信息能够给我们提醒以及帮助，让我们能够爱生命，爱小孩，好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借着回应诗歌，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我们周围的孩子，教导我们能够爱这些孩子的性命。祷告的侍奉基督的名，阿们。